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欢迎收听收看财富自由。
我们今天又是一个杂新闻，好久没有录杂新闻了是吗？
没错，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当然娱乐界最红的泰勒斯
Taylor Swift。 首先 Taylor Swift's Asia Tour stir some bad blood， 泰勒斯的亚洲巡演引起了一些不愉快的敌对。这是从3月1号的华尔街日报。 Asia's mightiest economies are vying for a piece of one of the world's proven economic enginesTaylor Swift. Only a few countries are cashing in. The losers are struggling to shake it off.
好，这什么意思呢？
亚洲最强大的几个经济体正在抢全球经济引擎小泰勒斯的演唱会大饼，只有少数国家赚到了钱，其他输家则无法摆脱困局。
这不应该是正在吗？他们的那个亚洲巡回演唱会其实已经过了，就是在日本跟新加坡还有澳洲嘛，大家都已经看到新闻了。
现在新加坡就是三月嘛，就是最后一波了。
哦，新加坡还没有到就对了。
整个问题就是三月新加坡会有6场的泰勒斯演唱会，新加坡政府承认他有做补助，但是拒绝说金额有多少。这个6场演唱会呢，据说在今年第一季会为新加坡增加3亿美元的经济效应。据说呢，这个协议有一个排外条款 exclusivity， 就是泰勒斯接受新加坡政府的补助，他不能去其他东南亚国家。
也不能说泰勒斯的演唱会的团队，好，不是他自己
了。好了好了，
他们来这边一定要花很多成本嘛，但他是要靠这个演唱会的收入来补足，或是卖一些周边产品。那显然新加坡的政府不但核准他来，还要付钱。你们赶快来吧！你看真开心，他这个钱好像也不少钱啊。
是啊，
他虽然他不敢讲多少钱，
但一定是不少。这个有补助不新奇，但是比较让我有点惊讶的是，竟然有一个排外条款。那这样子的话，那其他的姐妹国家到底要怎么办？
他就是排你不准到其他东南亚的国家，东南亚国家你只能来我这吗？
对，没有错，这是据说了，因为现在当事人都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愿意 go on the record 说的确有这个条款。但是大家从一些迹象，我觉得应该是事实，因为泰勒斯亚洲巡演之后呢，他要去欧洲，欧洲他会去10个。不同的 cities， 里面甚至包括英国的 Liverpool 跟 Cardiff， 都不是什么一级城市。
但是会去英语系国家或欧洲国家，本来就会办的演唱会会比亚洲来的多了。
但是你如果看一些其他的大咖的话，很少说会像泰勒斯这一次在亚洲，就是如果你不算 Australia 的话，只有到日本跟新加坡这2个国家。通常的话，他们可能会去，比如说新加坡、首尔，然后香港，至少4-5个。City 是比较合理的，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大家觉得真的是有一些猫腻在里面。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亚洲的邻居十分的生气啊，
应该东南亚啦，
对，东南亚的邻居很生气。2月，泰国总理说这也太不公平了，泰国也会愿意补助啊。新加坡的议员说，我们这些国家都是好朋友，这样的行为很伤人。
我相信这些东南亚国家还包括菲律宾，我看了新闻报道说这个日本跟澳洲是没有补助的。那东南亚在新加坡办，所以很多东南亚的国家，你想菲律宾啊，什么泰国啊，他们都
印尼
他们
这些马来西亚
粉丝花了，譬如说连机票住宿，你知道可能一个人花了，再包括门票嘛，在那边可能总是有些吃喝，一个人至少快接近5万块台币。这是对很多东南亚国家而言，可能就是他们的中产阶级的
是啊
一个半月的薪水都有可能呢、欸。
可能他们整年这个 one vacation 就是用在这个上面了。
没错，
不但是东南亚，香港也很生气。
香港属于东南亚吗？
香港的议员质询他的特首说：“为什么你痛失了这个机会？”唯一没有发言的就是印尼，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太忙的选举了，所以说忽略了这个东西。
我们因为不属于东南亚，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争取到，可能太赶或什么之类。之前只有听说大巨蛋消息，但我想那个还没办过演唱会，应该也没来不及了。
我觉得台湾应该是机会也不大。
我比较好奇是韩国没有争取成功还是什么之类，因为日本并没有听说他有排位台湾，也没有付钱，想说。韩国应该也是不少粉丝啊，对啊，只是好奇而已。
韩国我的推测可能就比较像是太累是就不想要太累，因为他才结束那么多美国城市，
还有那个，
我自我自己的猜测了、哦，我也不知道。
他都可以去英国，在欧洲很多城市去了，我觉得不会是太累的原因。所以那个也可以拨开时间，又不是说一定要连续着。好 ，Who knows？
你刚刚讲说钱可能需要五万台币什么的，我跟你讲一个更夸张的
是，
新加坡有一个五星 hotel 叫做 Marina。那 Bay Sands，
嗯哼，我知道这个上面好像有游泳池，可以俯瞰。
他们有一个 Wildest Dreams Package， 你猜多少钱？三万，四万美金。
哇，
四万美金有三晚，包括四张 VIP 的门票，还有豪华轿车 limousine 接送。
Okay.
然后那个 hotel 说，九成买这个 package 的客人都是来自国外。
哦，一定是可能中东国家这些富豪的石油大国啊，
新加坡真的是赚翻了。他们很明目张胆的说，我们是东南亚唯一演唱地点。
不知道会不会说，就是以后有一些大牌的一些歌手会这样做，政府不愿补助，就看你要不要过来。因为其实演唱会到各国家，政府补助本来就不是一个常态吧？
你觉得台湾会这样做吗？会补助吗？
我觉得我补助。到时候从哪边花钱，到时候一定会被公开出来。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就是我一定会被人家攻击吧。
我觉得我自己的
以后台湾歌手为什么不补助？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会被人家攻击。
从这个新闻看来，我自己会觉得之前什么泰勒斯要来大巨蛋，甚至前阵不是什么泰勒斯有可能去高雄大巨蛋吗？都是台湾人的一场梦而已。
嗯哼，好，那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好，所以泰勒斯这么厉害，他们最近常常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泰勒斯经济，你可以叫它 Sweetonomics， 或者是。Tylernomics。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收集到的新闻。我想说可能台湾新闻已经有很多有报，大家也大概知道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最高法院裁定体外受精，就是 IVF， 体外受精的胚胎在法律上被视为儿童。好，这个还蛮大的。很多这个不孕的夫妻好了，他们要做体外受精再植入母体，那甚至我们之前的小孩在生殖诊所也是在体外变成胚胎之后再植入到代理孕母当中。当这个体外受精变成一个胚胎的时候，可能过了几天他有可能成长，也有可能不成长，也有可能成长为胚胎的时候，如果测验为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疾病会不好，通常都会销毁掉嘛。如果是好了，他们就可以冷冻起来。但阿拉巴马州这次最高法院裁定这些胚胎都被视为儿童，也就是说这些胚胎不能随便的被销毁。
哦，即使如果说他有一些比如说基因上的缺陷也不能够销毁。
没错。哇，好，这件事情怎么
太
对啊，真是很可怕。所以
太可怕了。
这件事情最开始怎么来了，就是在2020年，有一家在阿拉巴马州的生殖诊所，然后有一个人就闯入了冷冻胚胎库，不小心把这个胚胎容器掉在地上，当然就导致这个胚胎受损，就不能用了嘛。那所以呢，这个胚胎的父母呢，就根据阿拉巴马州的未成年人过失致死法控告诊所。
哦，
那法庭起初是驳回了这个诉讼，因为他认为这个胚胎并非为人类或是小孩。所以没办法用这个法，但在最高法院之后，我不确定看的新闻有写7-2或是8-1，反正就推翻了这个判决。那这个还蛮大的事情。那这些生殖诊所一听到这个判决，马上就是宣布了他们暂停了所有这些的业务，然后把已现有的胚胎马上移出阿拉巴马州。这挺可怕的嘛，继之前罗德诉案是不是那个
Roe versus Wade，
他们不准人家。女性堕胎，你知道在阿拉巴马州上次这个法案通过，即使你是被强奸强暴或者是被不当的方式怀孕， 你都不能堕胎哦。
对，上次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就把可不可以堕胎合法化的这个权利还给了每一个州嘛，所以现在每一个州他们都有自己的法规。那阿拉巴马是属于
超保守啊，
十分保守，是南方的一个州，十分的保守，所以他据我知道堕胎法规十分的严厉，就是你基本上如果已经所谓 conception 已经成为胚胎的话，你就不能够堕胎。
现在只要是胚胎就不行吗？那在这一次的这个，
所以如果说 ergo 你如果说把这个逻辑一直 follow 下去的话，那是不是任何胚胎都是有生命的？所以你如果说从他们的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堕胎法律来讲，我觉得最高法官他其实判决的话有一些受限，因为州的法律已经告诉你说胚胎是有生命的，那你其实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其他的决定，所以这种反堕胎的这些法律其实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
裁定这一次的案子大法官叫 Tom Parker， 他在判决书也说到，即使在出生之前所有人类都具有上帝的形象，他们的生命不能被毁灭，否则将抹煞上帝的荣光。也就是他们的法官是这么保守，而且常会以宗教的言辞放入这些判决当中，这是跟我们在理解会比较不一样的，想说你判决书中怎么会写一些这些上帝的字眼，应该是属于比较中性，应该是依照事实来判定，或是他有什么理由吗？
在美国有所谓 separation of a church and state， 就是政府跟教会应该是分开的，我个人开始觉得不是那么妥当，但是他来自阿拉巴马的最高法官， 我也不会太惊讶。
所以你知道这些反堕胎的团体啊，些很保守派的这些组织联盟啊，就认为这是你知道很大胜利。但你知道新闻后来又说了一件事，共和党有一些女性的议员，他们也做 IVF 啊，做体外受精，然后有小孩做成功，所以共和党在内部上面因为这个法案激起了一些涟漪。什么涟漪？那是不是以后在阿拉巴马州不可能做人工生殖这件事情，所有的诊所都不可能营业啦，都出去。但你这些对于不孕的人是不是，那我就到外州去啦，因为我这边容不下我，那你是不是我就会搬到其他州，因为这个州我没有办法做，如果我想小孩的话。这是指一般的异性恋夫妻或不孕的夫妻，他们想要小孩，他就没办法在阿拉巴马州做试管婴儿这些事情了。在二月底的时候，因为共和党看见这些事情好像觉得有一点点夸张，
我觉得这一次他们真的是帮了倒忙，因为你不要忘记2024年是什么，是大选年。
没错，
后来我记得好像川普不是有做一个发言吗？
哦，我不知道川普做什么发言。
川普马上跳出来说我支持 IVF。
哦，他支持 IVF。
对，所以说你知道川普一这样子登高一呼之后呢，每一个人就是你知道墙头草嘛，就开始说哦，好像这样子也不是很妥当。
阿拉巴马州他们这个共和党就领导他们这个立法院机构在2月29日就马上通过了一项保护试管婴儿行业的法案，
是不是？
所以呢他们以34-0投票通过，现在就放在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的州长的桌上，等他最后才是，就是以后会保护这些做 IVF 的生殖机构。他们的最高法院也说啊，我们不会对这些生殖机构采取法律上面或控告他们的这些事情，请他们放心。
一大堆马后炮就出来了，所以我跟你讲，他们真的是帮了倒忙。你记不记得上一次的 midterm election 其中选举，共和党之所以没有大胜，就是因为很多民主党的选民就跳出来，因为堕胎判决的原因。那2024年又是一个选举大年，川普想要夺回总统的宝座，你觉得他会希望这个话题一直绕着他转吗？绝对不会希望。
那我觉得这些诊所会不会再进行？他会怕你现在说谁知道到你告我，就是这些风险他才不愿意承担呢。
我
才不愿意做。
对啊，
我干嘛要在这边？你说不，现在不会告我，谁知道换了一个人会不会？而且你们这些法官是这么 conservative， 而且这么跟宗教可能都有关系的。我不是做生意的话，我就不敢保证。
要记得 IVF 试管婴儿在美国是受到广大民意的支持的。我记得上次好像有到68%美国民众都觉得 IVF 是对的，是好的，所以我觉得2024是个大选年，没有人会违背民意。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七个轻松的话题。最近这个有个新闻，就是燕麦片最大厂商家乐士
是 Kellogg's 吗？
对 ，Kellogg's， 他是 CEO。前一两礼拜，他公布第四季的财报。嗯，当然你知道，公布的财报就会接受一些财经新闻的访问，所以他就接受 CNBC 的主播的访问，在现场。嗯哼，最近 家乐士它这个麦片有一个、
嗯啊、对不起，你讲的是麦片还是 cereal？
cereal
哦， cereal 就是比较像是谷片、啊、好，对对，麦片比较是 oatmeal。
它最近这个家乐士呢，就是有推出一个广告，他们的行销策略就是 cereal for dinner，就是你在晚餐可以吃这些麦片啊、谷片啊、玉米片啊，当做晚餐就可以不要吃其他的东西、肉类。那他在这个广告当中呢，就是让这个鸡可以休息一晚的意思。
哦，是为了要我们的地球更绿化、更健康的意思吗？
当然不是啦，因为这个 CEO 在 CNBC 主播问他说：“哦，你们最近有这个宣传？”那这个 CEO 就说：“我们最近这个宣传，非常的好。那也就是跟大家说，假如你在晚餐的时候，你有一碗的这个玉米片，或者是麦片，或者是谷物片，加点牛奶或水果，可能晚餐这样一碗就低于$1。所以呢，有一些在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或是在食物支出上面比较拮据的家庭，你可以选择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CNBC 的主播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句话好像不太对，有一点点讽刺。他有问他说：“哦，你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会想错了方向，或是不是有这个就不好的印象？” CEO 马上说：“不会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现在宣传非常成功啊。”
所以这 CEO 就有点高高在上，就是哦，你们这些没有钱的人，你可以吃我们的 cereal， 我们来赚钱，然后让你去吃 cereal。
你就、这个是不是就像之前的法国的是玛丽皇后吗
？Marie Antoinette
没有肉可以吃，吃蛋糕。
对，
还有以前中国不食肉糜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 CEO 真的是有点搞不清楚状态。如果说你从一个比较 environmental， 好像爱护地球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可能可以说哦，我们这个的话就可以不要吃肉， blah blah blah。但是如果说你说哦，因为这个很便宜，所以你可以多吃，
意思就是说你经济拮据你就吃这个、哦、其实是这句话我觉得是让大家觉得是不 OK。 所以有一些网友都会在一些社群软体说 I don't want to hear it from anyone rich enough to call it cereal category， 也就是说不要让这些有钱人来叫我为燕麦片的族群，也就是说哇，你很穷，你只能吃这个。
我觉得如果在台湾的话一定不会成功，因为我自己觉得台湾如果说你想要吃晚餐，你希望吃点热的，我宁愿去吃泡面、也不要去吃 cereal 加牛奶。
没错，很多这种泡面广告不是也这样说吗？可能晚餐这个泡面很快，韩国也是这样子啊。那其实这个加乐士玉米片在美国有一些超商或是商店也并不是说有多便宜，一盒也是好几块美金，有些比较好的这个加乐士玉米片一盒要7到9块钱之间、其实也蛮贵的、
那我必须承认 cereal 有的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如果太忙或者是太紧急需要一点东西吃的话，我也会把它当作午餐或甚至 afternoon snack 来吃。
但是
所以这是 OK 的，只是他讲说哦，你如果说没有金钱上有问题的话可以吃这个，这个就很伤人。
那我们会把那个广告连结也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而且他那个广告就是一家人就是要吃 cereal 就对了，然后不要吃其他的，就而且那个家人好像家里面也感觉没有很贫穷啊，他用这样子说好像就感觉就很奇怪就对了。
我是好奇说 cereal 里面他们有没有在加什么草莓啊，一些比较丰富的其他东西，
一定有很多甜的啊。那个美国的 cereal 最多甜了，所以我觉得吃的太多甜不是也不太好。
对，我觉得 cereal 其实是没有很健康的，老实讲、因为
cereal
好吃无糖就不会好吃了。那我记得小时候我看一些广告，他们还会说什么你在 cereal 时候然后你还要再加糖让它更甜、现在可能比较没有人会这样子了，但是 cereal 如果说完全无糖真的是十分的难吃。
所以这个家乐士的 CEO 这一次的这个宣传就被很多人骂翻了，这个广告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CEO 想出来了，真的也够天真。
下一个新闻我们要去Oregon，
奥瑞冈州。
Oregon is decriminalizing drugs, dealing setbacks to reform movement. 奥瑞冈州重新刑事化毒品，让改革运动带来挫折。这是来自3月1日的《纽约时报》。On Friday, a bill that will reimpose criminal penalties for possession of some drugs won final passage in the state legislature, and was headed next to the governor, who was expressed alarm about open drug use and helped broker a plan to ban such.activity. 上周五，一个重新对持有某些毒品实施刑罚的法案最后在州议会通过了，接下来就要送到州长那里了。他对于公开吸毒感到担忧，还参与协调了一项计划来禁止这种活动。
好，就是之前波特兰就吸毒各种毒品你都不会被抓起来就对了啦。
他之前是在2020年一个去犯罪化的一个公投通过的，
对，公投通过了，
是。
结果他们现在都后悔了，因为实在是太夸张了，就是你知道吸毒就会造成很多一些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譬如说你维护到一些路上的行人啊，可能他们现在游民又多啊，去破坏其他的商家，然后吸毒无罪的话，那会不会造成一些伤害其他人的一些事情也会发生？
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一两年来，美国 fentanyl 就是芬太尼 OD overdose 过量致死的 case 大量大量的增加，尤其在疫情后呢，波特兰就是没有像其他的城市一样恢复它的生机，所以这个州长那个 Tina Kotek 之前就会说会支持这个法案，也在州议会21-8的投票通过，所以应该是会变成法律。
公投做了，去年看到新闻，他们就已经开始在讨论这个事情了，觉得也造成那个社会的危害其实还蛮大的。
这个里面的话，那个 fentanyl 就是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数字大为增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从2022年9月到2023年9月这一年当中呢，在 Oregon 因为芬太尼过量致死的死亡人数增加了42%，在同期全美只有增加2%，所以就是那么多人因为 OD 死亡，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很可怕的事情，对啊。
好，但是我后来去仔细的看了一下呢，其实这个案子是一个妥协，等于是说你之前完全 decriminalize， 但是现在只有等于是一半重新刑事化。怎么说呢？他们不是说把之前的东西推翻，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轻罪，就是如果你持有毒品的话，你会被判180天的徒刑。但是这个徒刑的话，警察可以选择强制带你去戒毒中心，然后也可以缓刑，或者是靠戒毒来取代坐牢，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在里面。因为这样子，很多一些奥利冈州的共和党的议员觉得这一个法律其实不够，很有可能会变成就是 slap on the wrist， 变得像一个纸老虎一样，无法真正的有效果。
那就看这个法案到时候真正实施之后，这些 OD 的人状况是不是有没有减少？如果没有，我觉得他们还会再更加大力道。
对，
他们一定要先实行一下，看一下状况。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讲2022到2023的那个期间，刚好就是我们在华盛顿州的那几个月。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波特兰街上的游民真的很多，
是我们在那个美国知名的这个超市 Whole Foods， 他们在市区，可能刚好我们去的时候就很多游民忽然在外面等待，就在那个门口，我不知道你们印象，他们可能有固定的时间，就会有店员把那些瓶瓶罐罐，就是可以回收的东西拿出来，然后你也知道给他们
一些铝罐，
就是换钱啊，就之类的。市区有这样见，其实蛮少的，通常都是超市，你知道统一收好，然后车子运走嘛。然后他们等于是给这些游民有一些小小赚一些微薄零钱收入的机会。好，这个新闻要说开心吗？好像也不是开心，有点想笑吗？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点想笑。好，这个新闻是来自爱尔兰，爱尔兰有一个叫卡蜜拉的小姐，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因为在2017年2月3号有一次车祸当中受伤，导致她的背部、颈部、胸脊椎都很疼痛，很疼痛，而且没办法工作超过了快5年，而且她也没办法举起很重的购物袋，也没办法跟孩子玩，所以她就告赔偿我大约76万欧元，
听起来很可怜哎。他这个妈妈就是整个
被受伤了，
对，无法工作，无法照顾小孩，那怎么办？
结果这个案子就被法官驳回，原因也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让法官驳回呢？他在2017年2月不是受伤了吗？但是他在2018年1月8号在爱尔兰有一个报纸叫《爱尔兰独立报》，上面有一个他投掷椰蛋树的照片，因为他赢得投掷椰蛋树这个比赛的得名，然后获得奖金，然后有他投掷椰蛋树的照片，那种很开心的英姿，还有他拿着你知道奖金奖状说他赢得这个比赛。法官就是因为这样子说，在这张照片当中你看起来投这个树是非常的灵活，所以应该不会有疼痛到这样子。这个律师呢在询问他说，这张照片登出来的时候，请问你在这段期间你去看病看你的医生都有跟你的医生说你有赢得椰蛋树投掷比赛冠军的事情吗？ 然后这位卡米拉小姐说，没有，我忘了。然后律师又说，那你在投资这叶丹素的时候会不会有点伤痛？卡米拉小姐说，是的，我有一点。好，那律师又问说，当你投资的时候，这张照片上你脸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笑容，而且拿到奖金也是都笑了。卡米拉小姐马上说，我是笑了，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疼痛哦。本来如果没有这张照片，这个法官可能会判他说，哦，那就可以拿到这个70万欧元的这个赔偿，但显然就是这张照片就毁了这一切。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丢失椰蛋树 Christmas throwing， 其实就是你要把这个圣诞树用力的往上往前丢，看谁可以丢，
而且还要转向
嘛，最高越远，对，
啊，转你的腰啊，
有点像是那个 log throwing 那种，就是一个大木大的那个树，所以这不是一般人会去做的事情，像大树就绝对不可能去参加这个比赛，
而且你要转身，欸，你要转腰这样蹦一下，那种像标枪之类的。
而且他不单单是有参加这个比赛，他赢得了首奖，
而且那个报纸的照片就是他丢掷圣诞树的英姿。然后在这次的听证会呢，这个律师还找到了一个片段，就是他在公园跟他的很大很大一只狗玩了一个多小时，非常的开心。我不知道是谁帮他照的啦，所以呢感觉就是没有太疼痛。卡米拉小姐告诉法官说，他也是试着想要过正常的生活，所以法官也是裁定他车祸后的活动及他对伤势的医疗证据是完全不符合的。
真的不知道这位卡米拉小姐是在想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杂新闻，有时候我们会收集一些世界各地有趣的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给我们五颗星评价在各大 podcast，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